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出门在外，估计大家都会住酒店。今天住酒店那是很方便了，在各种软件上一搜，订一房，到了地儿呢，直接去办入住就 OK 了。可是要在古代，出门在外想住店，您会遇到什么情况呢？那通常是下边这样的。
哎呦，这位爷，您有什么事儿？
我住店。
那请问您有义劝排服吗？
有的话怎么着？
您要有的话，那就里边请。
哎，那我要是没有呢？
没有，那就对不起了。咱们这儿是驿站，没排服的，一律不接待。
嘿，这一路我也没见着别的旅店，那合着我只能露宿街头了？
不至于，我给您指条明道，从这儿往前走两里地，有个寺庙。您进去上个香磕个头，准保他们能安排您住一宿。
那位说了，这俩人干嘛呢？跟说相声似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想在驿站住店，可是因为条件不够，人家不接待。不过这驿站管事儿的还算不错，虽然不接待，好歹还给这住店的客人想了一解决的办法。您别看刚才这段对话很简单，这里边包含的信息量那可是不少。如果您在古代，到底该怎么住店呢？古代的驿站是怎么慢慢发展起来的？要想在驿站住宿，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古代寺院是随便住的吗？个体旅馆的老板们又有着哪些生意经呢？1039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古今住店的那些趣事儿。如今咱们住店的选择可以说是很丰富的，不论是连锁酒店、度假公寓或者是私人民宿，各种价格、各种档次的住宿地点是任君挑选呀。不过在古代，古人出门在外要想住店可真就没这么方便。首先第一个，古时候住店不能提前预约，这倒不是古人不想，而是真没那条件。你想那会儿又没电话又没互联网，赶上什么店住什么店，一切随缘。其次，当年能让人过夜的旅店也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类。哪几类呢？第一大类就是驿站。或这驿站可了不得，首先来说，它在中国的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了。当然历朝历代对驿站的叫法也不一样，有叫驿站的，有叫驿亭的，还有叫馆驿、游驿的啊，都是一个东西。驿站是朝廷办的，属于标准的国营单位，在驿站上班那是正正经经的国家公务员。您比方说秦朝的时候管驿站叫驿亭，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在发家以前就是他老家沛县的一个驿亭的亭长，主要负责驿亭的日常管理和周边的治安工作，相当于今天一个县里边啊国营旅馆馆长兼派出所所长。您可别觉得这亭长的官小，他下边通常还有两个下属呢。这俩下属一个叫亭副啊，负责替驿亭打扫卫生，另一个呢叫囚盗，负责抓捕周边的盗贼。这些都是在编制内的，还有些编制外的，比方说干杂活的马夫啊、厨子啊等等临时工，按驿亭的规模通常也会配上那么三四个到十来个不等。这么算起来啊，这一个亭长那正经管着不少人呢。像刘邦起家的时候捧着他的萧何、樊哙等人，其实都曾经是他同僚或者是下属。驿站制度自打出现以后，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直到蒙古帝国时期，这个制度发展到了巅峰。为什么呀？蒙古帝国地盘大呀，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了欧洲。大约在窝阔台汗在位期间，他命人效仿中原制度，创造出了蒙古的驿站制度。蒙古的驿站有一特点，那就是每隔几个小驿站还会设立一个大站，驻扎部分军队，用来维护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虽说后来蒙古帝国分裂成了若干个藩国，但是驿站制度却一直保存了下来。 按照史书记载，当时从元朝的大都到中东的巴格达地区，共设有驿站1500多座，长期维系着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据说就是沿着蒙古帝国的驿站一站一站走到中国的。当然，便利的交通设施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把中亚地区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了欧洲，导致欧洲1/3的人口死于这个病。驿站算是古时候最为典型的一种旅店设施了，那么到底什么人可以使用这个设施呢？关于这个驿站还有哪些趣闻呢？前面咱们说了，驿站是国家设立的，工作人员都是拿俸禄的国家公务员。驿站在古代承担了今天邮政、货运和住宿的功能，能够使用这个设施的自然也得是替国家跑腿办事的人才行。就跟咱们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样，那会儿您想要进驿站住宿，您得有政府颁发的驿券或是牌服，不同朝代的牌服材质不一样，有木头的，有铜的，好点的还有镀了金银的呢。到了后来，为了压缩成本，也有改用带公章的纸质驿券的。这个东西就跟咱们改革开放之前住招待所用的那个介绍信差不多，只有拿着这个，驿站才会接待您。不过您也知道，古代的朝廷大都腐败，猫腻儿都特多，只要偷点关系，总能把这驿券跟牌服搞到手。反正发牌服的是中央，承担接待费用的是地方。到后来，这个驿券越发越烂，许多朝廷命官的亲朋好友都能拿着一份驿券享受一路的免费吃喝住宿。进入明代以后，驿券甚至已经成为了当时官员的一种隐性福利了，而且这东西还能传给子孙后代使用，真成一份传家宝了。您比方说，咱们都知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吧，他为什么能够走遍全国写出一套徐霞客游记呀？那都是因为人家祖上是做官的，有祖传的驿券，全国各地甭管到了哪儿，只要不是荒山野岭，只要能有驿站存在，那他都可以白吃白喝白住店呀。您想想，这全国转一圈下来得省多少店钱和饭钱呀。驿券是越发越烂，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显而易见，大量在驿站混吃混住的人耗费了大量的地方财政，要是光管吃管住那还好，有些朝廷官员的亲属甚至要求驿站替他们结算诸如马匹、轿夫、挑夫等额外的费用，这就让本来已经不宽裕的地方财政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您可能说了，既然驿站财政这么困难，那他们拒绝支付额外费用不就得了吗？您想啊，来住店的都是拿着驿券的，往上数估计都得有点背景，驿站只是一个基层工作单位，自然是谁也不敢得罪啊。不过呢，也有不怕的，比方说著名的海瑞。明朝嘉靖年间，海瑞担任淳安县县令，他发现了县里财政最大的开销就是驿站迎来送往的这些额外支出，于是他大笔一挥，直接叫停了这种潜规则，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呀。这么一来，确实解决了当地的财政问题。可惜的是，全国那么大，海瑞这样的县令是屈指可数。直到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再也不想忍受这么庞大的驿站开支了，于是他也大笔一挥，下旨裁撤了全国大量的驿站。这下好了，国家和地方财政倒是省钱了，可是裁撤的驿站使得许多原来的工作人员失业了。最终，一个叫李自成的失业驿站工作者在陕西揭竿而起，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古代出门除了住驿站之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住寺院。在古代众多的戏剧故事里，都会有住寺院的情节，这是为什么呢？ 古时候出门，当官的可以住在驿站，那寻常百姓呢，要么您住在亲友家里，要么就只能住旅店了。古代的旅店一般都是民办私营的，属于只要掏钱就能住。可是旅店有一问题啊，除非是大城市或者是人口稠密的交通要道，否则是很难找到的。毕竟人家开店是为了做生意，找一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店，那这店主岂不是要被活活饿死了吗？那位说了，那要是真赶上了偏僻的地方住宿该怎么办呢？就跟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您住寺院里吧。寺院一般都设在山野清幽的地方，而且寺院也提供住宿服务，弥补了一个地区旅店的不足。在古代的传奇故事或者话本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书生借宿寺院的剧情。您比方说《红楼梦》里的贾雨村，或者是《儒林外史》里边的牛不一等等，没发迹之前都在寺院里借宿过。当然最有名的书生借宿寺院的情形应该是出现在《西厢记》里。在那个故事里，女主角崔莺莺和母亲暂住在河中府的普救寺里，与此同时呢，独自进京赶考的张生路过此地，遇到了崔小姐，一见钟情。为了能多见上小姐几面，他便和寺院里的老方丈商量，执意要在寺中借宿。就这么着住进了西厢房里。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心里边都清楚了。通常情况下，住旅店要付店钱，住驿站是国家报销，那住寺院里是不是也要花钱呢？一般古代住寺院是不用给住宿费的，寺院好歹是个宗教场所，找你收钱算怎么回事呢？可是寺院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给那些想占便宜的人住的，毕竟寺院本身不挣钱，全靠信众的布施和香客们的香火钱维持。真要是什么人都上那儿蹭吃蹭喝去，那寺院估计也维持不下去。所以按照惯例，凡是上寺院借宿的人，多少还是要磕上个头，上个香，再给上一点香火钱的。毕竟古时候大家都迷信，出门在外还是得讲一好彩头的。进寺庙烧个香祈个福那是常有的事儿，完事儿无多有少的，总要给庙里留几个钱儿，这样你再借宿呢，心里不也踏实吗？小寺院提供住宿，香火繁盛的大寺院甚至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古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某座香火旺盛的大庙，山门前一整条街已经和城里的闹市区没什么分别了，经常会出现十步一客店五步一饭馆的景象，中间还穿插开着各种香烛佛具店，真是一座寺院养活了一方水土。到这种地方，就算庙里不能借宿，那出来想找个地方住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我们最后再来说说旅店。旅店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如今已经无法确认了，但是年代肯定已经不短了。那么在历史上，旅店里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明朝末年的文人张岱曾经在他的书里写过这么一件事儿，哎，说是当年他去泰山旅游的时候，被泰安县城里的旅店吓了一跳。据说他刚迈进旅店，迎面而来的是二三十间养着驴马等大牲口的槽房，穿过这片牲口圈呢，迎面而来的又是二十多间歌儿舞女的住所，直到穿过这片娱乐场所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客房区。放到今天来看，张岱写的这家旅店规模那真是不小了，相当于几十个车位的停车场外加一大片娱乐场所，最后才是客人居住的区域。这要放在今天，级别啊，怎么着也不会比三星再低了。实际上泰山脚下的酒店能有如此规模，全靠泰山上香火维持着。跟今天大家都喜欢夜爬泰山不一样，古代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山路和照明条件， 所以那时候的人们通常是一早上山烧香，晚上下山住宿。一年四季来泰山朝拜的人是络绎不绝，其中又不乏有钱有势的高官府商。为了迎合不同消费水平的需求，旅店自然也要做足配套设施才行。当然，像张岱笔下这样的旅店已经和高档会所没什么区别了，在古代也只有那些有钱的富人能够消费得起，寻常的香客们通常还是会选择那些朴素的小旅店，就是临时歇歇脚，条件差点也能接受。不过这么一来倒是给一些小旅店投机的机会。据说古时候的成都，人们有正月里前往石经寺上香的习俗，从成都市区到石经寺大约有77里，沿途开了不少小旅店。为了多挣钱，许多店主就会掐准客人入住的时间，让他们睡上几个小时之后呢，就赶紧把客人给轰起来，腾出床铺接待下批客人。由于大家都是在上香途中临时借宿，再加上睡得稀里糊涂的，一般也就不跟店主计较了，洗洗涮涮就继续上路了。甭说这些旅店的经营方式倒是和很多餐厅的翻台有点像啊，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也只有正月里这些店家的生意最好，很多人得靠这一个月挣出一年的开销来啊。进入民国以后，近代酒店的概念开始逐渐引入中国，特别是在开放的上海，酒店业更是展现出了一片奢华的景象。而到了1949年以后，私营酒店逐渐减少，许多国营招待所开始出现。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没有住过招待所的经历了，不过在早些年住招待所还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儿呢，介绍信是必须的了，如果没有介绍信，那是说破大天也没有招待所会收留你。其次，如果是一个人出差，招待所也不会给你提供单间，只能和陌生人拼房住。最后呢，如果是男女同住一间，则必须要出具结婚证才行。由于那时候的结婚证上没照片，工作人员还会提出很多问题，直到证明了你们俩确实是夫妻关系，才会给你办理入住手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我觉得要这么比较下来，还是现如今的生活幸福啊。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陈光，录音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中午1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